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18号，公元2004年10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萨尔瓦多和瓜地马拉总统，达赖喇嘛特使梵迪达仁萨拉，美国国务院劝告中国必须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中共在西藏康区建立大型电站，10万民众将被迫迁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抵达萨尔瓦多，与总统安德尼奥·萨克举行了亲切会晤。达赖喇嘛感谢萨尔瓦多从1950年开始对他所给予的支持。根据美联社报道，达赖喇嘛在萨尔瓦多展开访问期间，与100多位萨尔瓦多宗教领袖在天主教堂举行了会晤，其中包括天主教教主、耶稣新教徒代表、穆斯林教和犹太教的领袖等。达赖喇嘛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宗教以内心平和来促进世界和平上能够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本周三，达赖喇嘛同萨尔瓦多总统安德尼奥·萨克举行了亲切会晤，并对萨尔瓦多政府从1950年开始对达赖喇嘛所给予的支持表达了感谢。其后，达赖喇嘛访问了萨尔瓦多议会，并与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市长卡洛斯·日瓦斯举行了会晤。今天星期五，达赖喇嘛抵达瓜地马拉，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按照行程，达赖喇嘛访问瓜地马拉期间将会晤瓜地马拉总统奥斯卡·贝吉尔，还将同瓜地马拉政府官员举行会晤，并将为瓜地马拉佛教徒讲授佛教经典四圣地。10月3号星期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瓜地马拉的访问后，将抵达墨西哥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墨西哥内政部长 Santiago Creel 将代表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接待达赖喇嘛。墨西哥政府将以最高礼节把达赖喇嘛视为宗教领袖，而不是政治活动人士，来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在墨西哥，达赖喇嘛将参加国际宗教会议，并将在墨西哥国会大厅发表有关新世纪道德为主题的演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月18号开始，先后在北美和中美洲6国展开为期19天的访问。达赖喇嘛以宣传普世责任感为宗旨，所到之处受到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信众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达赖喇嘛的和平讯息传遍整个北美和中美洲，他呼吁世界和谐，并相信世界危机是因为战争、恐惧、忽视和缺乏容忍造成的。但是墨西哥政府方面已经证实，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不会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原因是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压力。墨西哥与中国有着多年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圈近期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说，达赖喇嘛不单是宗教人士，他是流亡人士，进行分裂活动。孔权希望墨西哥尊重中共主权，不要给达赖喇嘛提供政治舞台。考虑到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决定让墨西哥内政部长 Santiago Creel 代替他接待达赖喇嘛。在墨西哥展开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应邀在墨西哥国会下议院发表讲话。对此，中国政府在今年5月向墨西哥国会致信，要求停止给达赖喇嘛提供演讲机会。墨西哥国会回应说，达赖喇嘛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出席国会，与政治无关。但是中国政府还不罢休。本周三，中国驻墨西哥大使还是要求墨西哥国会禁止达赖喇嘛在墨西哥举行演讲活动。墨西哥国会下议院代表委员会会长托马斯·库拉斯表示，达赖喇嘛的这次精神之旅理应包括官方性场合的会面，在国会的访问也是短暂的，中国方面对此不应该表示不高兴。但是中方会理解，我们国会是以宗教性质邀请达赖喇嘛，而不涉及政治。墨西哥内政部长 Santiago Creel 也强调，达赖喇嘛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也是一位和平使节，他是宗教信徒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墨西哥，为此我们将以最高礼节接待达赖喇嘛的到访。 达赖喇嘛特使返抵印度北部达仁斯拉。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派遣的第三批特使结束中国北京和西藏部分地区的访问后，于今天上午返抵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并且会晤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洛桑丹增。根据西藏流亡政府今天下午发表的声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北美洲和中美洲的各项访问仪程返回印度后，特使们将向达赖喇嘛详细汇报访问中国和西藏的有关事宜。声明中指出，向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和西藏人民议会汇报访程事宜后，将公开发表声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于上月中旬抵达北京，并且前往西藏的康区、达孜朵、雅戎、甘孜、达乌等地区进行参观访问。结束对中国和西藏的访问后，特使们经过香港飞抵印度首都新德里，于今天上午抵达达仁斯拉。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务院劝告中国必须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中央社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保荣石宇本周三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表达关切，并劝告中国为了本身的发展必须尊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针对纽约时报研究员赵燕可能因涉嫌提供资讯给媒体而遭中共公安逮捕，保荣石说，美国仍然不知道赵燕为何逮捕，如果是因为报道了什么或协助报道了什么而遭逮捕，美国将持续对此案表示关切。保荣石强调，资讯公开、自由流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教育发展及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美国不断对中国表达关切，不只是为了特定的案件，而且也是为了中国本身的发展着想。另外，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集会自由等方面遭到严厉的监控。中共当局从2003年开始在西藏首都拉萨实施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转向政治工作统一行动，并加强禁止浏览有关报道人权和达赖喇嘛以及台湾等新闻内容的网址。近几年来，中国政府还加强镇压和监禁在网上发表同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对此，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本周二呼吁欧洲联盟谴责中国政府在与欧盟进行人权对话的同时镇压新闻自由、封锁独立网站和出版物、逮捕新闻工作者。该组织还呼吁中国政府恢复被封闭的网站和杂志、释放关押的新闻工作者。此外，国际庇护也近期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和新疆等地区广泛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表决了议案，决议案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所有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停止监察网页，停止采用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遭受的迫害。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在西藏康区建立大型电站，10万民众将被迫迁移。详细内容请听达珍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络消息，据报道，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云南省有关部门串通一气，不顾广大藏人、中国众多的有识之士、国际环保人士的反对，企图近期在西藏的康区、夹汤境内的金沙江、虎跳峡建立大型水电站。报道说，将约十万民众被迫迁移，淹没耕地将近20万亩。今年7月27号，中共的媒体新华社发布消息说，云南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已经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查，虎跳峡水利枢纽被推存为近期开发工程。消息指出，虎跳峡上下落差达196米，是理想的水利电力基地。在规划中，这个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的一库8级梯级水电站 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中游江段，西起云南丽江石鼓镇，东至攀枝花市的雅碧江口，长564公里，落差838米，将整个金沙江中游都圈进了水电的开发范围。金沙江江水将从虎跳峡淹至上游200公里，西藏德钦地区等约10万民众将被迁移，这一段流域河谷坝子都将被淹没，淹没了耕地将近20万亩。三江并流地区真是到了多事之秋。去年年底有消息传出，怒江上将建起13座大型水电站，其中一座在保护区内，另外12座虽然不在保护区内，但也距离不远。这在环保界、学术界和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他们认为怒江峡谷地质脆弱，生物多样性丰富，有很多特有物种。怒江是西藏最后2条生态河流之一，一旦拦起大坝，损失将是毁灭性的。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中的三江是指怒江、赖沧江、金沙江在川西北地区并行并流的一部分区域。去年7月，三江并流因为满足全部4项标准而顺利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这个全世界极为罕见。但是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28号报道说，建国以来大型水电工程移民共有1600多万，而其中有1000多万一直处于贫困之中。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我的重用观念在西藏人民内部也有众多异议，但是目前由我来领导西藏人民，我深感自身承担着与众不同的责任。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必须对自己的人民详细解释我所提出的观点，同时也要对人民进场的进行非暴力的呼吁和宣传，指出非暴力争取西藏自由的正确性。对此，如果中国政府不以重视或采用回避的态度来拖延时间的话，所有西藏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会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改变斗争的性质。那将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和手段，我为此时常忧虑不安。如果西藏问题逐渐得到改善和解决，西藏境内境外人民得以团聚，最终形成代表人民意愿的国都政府，那时我将把历史赋予达赖喇嘛的称号以及本身的所有权利奉献出来。我将会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生活，也会遵照我曾公布的书面承诺，放弃我在政府间的任何行为。西藏的苦难，达赖喇嘛对贵乡的藏宝的讲话，近几年里西藏出现的一些问题，虽然没有造成新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名称概念，但事实上藏族人民却遭到了雷同文化大革命一样的艰难，再一次经受了人权和人性的极度摧残。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西藏的每个寺庙内不准拜访我的画像，强烈要求僧人在反对我的文件上签字，若不服从以上命令，就得受到驱逐、处死、胁迫、毒打、破坏，有的竟因此被偷狱，更有甚者还不断发生莫名其妙的失踪事件。同时也对藏族僧俗群众公职人员的居家进行突击搜查，一旦在家中查出我的画像，不是被开除公职。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播送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的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真是的嘞。